好，咁啊，今日咧，我哋有金融业福音团契嘅总干事陈启兴牧师，我哋当中正道。佢今日嘅讲题系以善胜恶。
弟兄姊妹，早晨。让我哋先有个祷告。亲爱主，我哋谦卑嚟到你跟前，求你去指教我哋，啊，让我哋有一个受教嘅心。让你的话语去挑战我们，去改变我们，去更新我们，让我们在这个地上的生活更加讨你的喜悦，更加荣耀你，更加吸引人去归向你。我们虽然知道不容易，但我们相信你给我们有能力，你的恩典都够我们用。求主帮助，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有一次呢，我是搭小巴，咁啊，我係坐喺後邊，咁啊，前邊有一個嘅即係乘客咧，咁佢又揸住本地圖，咁啊，都明顯都唔係好熟啲路，咁啊問個司機，佢想去某一個地方，我從佢個口音知道佢應該係可能喺外地翻嚟啦嚇，咁啊唔係好熟香港嘅情況，咁起初好地地嘅，佢問個司機，司機啊盡量去答佢啦。但係呢個乘客真係唔係好熟路，亦都唔係好識問。問咗一段時間，個司機開始唔耐煩。咁個司機就有一句回應咗，可能都觸動咗呢一位乘客嘅即係一啲嘅怒氣啦。個司機話：你連去邊度都唔知道，即係點樣教你啊咁。咁開始呢個乘客都有啲即係唔滿意啦。你做司機好似唔係好想幫我咁。兩人就舌劍唇槍，話咁中間夾雜咗一大量嘅即係粗言穢語。兩個本來唔相識嘅人，一段短短，我相信嗰段車程可能都係幾個字，十零廿分鐘。兩個唔相識嘅人，霎時間成為敵人，喺啲説話都即係夾雜啲污言穢語都惡毒嘅，即係唔單止攻擊對方，攻擊對方嘅親人啊。家族啊，上一代啊，弟兄姊妹，原來我哋唔相識嘅人咧，可以霎時間成為敵人，好容易。咁啊，相識嘅人又點咧？喺你嘅職場裏面，喺你嘅家庭裏面，喺你教會裏面，相識嘅人點咧？一場社運咧，人就分開咗兩種顏色，啊，一種藍色，一種黃色。原來在教會裏面，在家庭裏面，在職場裏面，因為這些政見不合，本來認識的人，甚至熟悉的人，可以反目成仇，可以因為這樣，我不再回這間教會，我不想再跟你同一個團契，我不再跟你一起，也不再跟你吃飯。弟兄姊妹，原來相識的人都可以很容易成為敵人。識又好，唔識又好，我哋隨時可以變成敵人。敵人嘅意思就係站喺你嘅對立面嗰一位，可能表面同你關係好好，可能喺你公司裏面嘅，可能係你嘅同事，甚至係你嘅上司，表面好和氣。我喺職場服侍咁耐，我見到好多人對住上司係非常之恭敬嘅，但一離開咗上司間房咧。哇！鬧到佢飛起，呢啲差唔多上司係全世界最惡毒嘅生物嚟嘅。我哋嘅敵人可能係傷害過你嘅人，可能係苦待緊你嘅人。我哋要點樣面對呢啲敵人咧？一啲都唔易。但係今日耶穌喺呢一段經文馬太五章38-48，佢正正教導我哋應該有咩原則。我再重申，一啲都唔易。不過我應該怎樣做，希望大家我們努力去做，不是我們厲害，不是我們特別屬靈做得到，是因為上帝的恩典夠我們用。如果大家有印象，我上一次來華基堂幾個月前，我講登山寶訓馬太的第五章21-26，就是怎樣處理怒氣。我當時都講咗少少背景噶啦，今日就再重温少少嚇。耶穌喺其實登山寶訓嘅第一章，即係五六七章嘅第一章咧， 21-48節，佢講咗六個對比嘅。我上一次都交代咗耶穌點解要講呢六個對比。個關鍵就係喺5章20節，耶穌話：我實在告訴你們，你哋嘅義如果唔勝過文士同法利賽人嘅義，斷不能進天國。文士同法利賽人嘅義就係律法嘅義，即係淨係守啲律法規條。你唔去真係做耶穌教我哋，耶穌重新演繹過更高嘅義，嗱個後果係嚴重嘅喎，係斷不能進天國，唔係進天國少啲賞賜，係斷不能進天國。嗱，所以耶穌跟住講咗六個對比。上一次我跟大家講嘅就係唔好殺人，對唔好嬲人，唔好殺人梗係啱啦，但我哋更加要處理我哋嘅怒氣，唔好嬲人。個目的就係喺呢一段嘅最尾嗰節第48節，使到我哋完全好似天父完全一樣。我上一次分享咗第一個對比，咁啊2、3、4嗰個就你有機會自己去查。我今日咧就分享第5同第6呢兩個對比。呢兩個對比咧就好有關係嘅。但我哋今日嘗試調轉嚟睇，先睇第6個對比，恨仇敵對愛仇敵，喺第43到47節。第43節啊，你們聽見有話說，每一次都係呢一個咁樣嘅格式噶啦。你們聽見有對古人說，你們聽見有話說，又有話說，都係呢6個對比嘅第一句嚟嘅。就即係話舊約嘅律法有咁樣嘅要求：當愛你嘅鄰舍，恨你嘅仇敵。嗱，當愛你嘅鄰舍呢個係出自舊約利未記19章18節，係講愛鄰如己嗰一段。耶穌都喺福音書其他都引用呢一節，但係恨你嘅仇敵係出自舊約邊條律例嘅咧？嗱，當你揾勻舊約嘅所有律例咧，係冇一條直接講恨你嘅仇敵。恨你嘅仇敵呢個就係猶太拉比咧，佢自己去演繹，自己去加鹽加醋啊！佢將恨仇敵係當為愛鄰舍一個邏輯嘅推論。我愛我嘅鄰舍，愛我嘅自己嘅人，自己圈子嗰啲企喺對立面嗰啲，咁咪要恨佢咯。佢係自己演繹落去嘅。嗱喺新約咧，大家聽過有個叫昆蘭群體。喺昆蘭群體嘅社團守則裏面咧，有恨仇敵呢啲思想啦。所以喺耶穌嘅時代咧，嗰啲猶太拉比都開始咁樣做啦。自己嘅圈子，我哋上帝嘅子民，梗係要彼此相愛啦。但係嗰啲外邦嗰啲，我哋唔單止唔愛，我哋要恨佢哋。但係每一次咧，每一個對比咧，耶穌都呢一句：只是我告訴你們啊，出現咗6次嘅喺呢6個對比裏面，即係咩啊？耶穌有唔同嘅睇法，耶穌有更高嘅要求。耶穌講咩咧？要愛你們嘅仇敵，為那逼迫你們嘅禱告。愛仇敵這個愛字呢，在原文是一個命令式的動詞，即是說我們一定要跟從那些是愛仇敵，我不想愛他，不過耶穌用了一個命令式的動詞，你應該要愛他，你不應該去選擇。是難的，我從來沒有覺得是易的，愛仇敵是極度艱難的一件事，很困難，但我們一定要努力去做。耶穌自己身體力行的，为逼迫你们的祷告，耶稣有没有为逼迫他的人祷告？耶稣在哪里？最即是一个经典的例子，耶稣在十字架上去说什么？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作的他们不晓得。他们不知道，所以赦免他们。那些人就是将耶稣钉在十字架上面。跟住咧，耶穌話：咁樣咧，你哋就可以做天父嘅兒子。如果你認為自己係神嘅兒女，你就唔應該恨你嘅仇敵，反而要愛你嘅仇敵。嗱，如果我問大家，個個都會話：我就係神嘅兒女，我係個個都信耶穌。但如果你係天父嘅兒女，請你記住，你一個好重要嘅特質係愛你嘅仇敵。嗱，耶穌跟住用咗2個原因去解釋點解我哋要愛仇敵咧。咁45節下半節，因為他叫日頭照好人也照歹人，降雨給義人也給不義嘅人。第一個原因係神嘅性情。我哋所信嘅神咧，某程度係一視同仁。佢對嗰啲 好人、壞人、信佢嘅人、唔信佢嘅人、悖逆佢嘅人，佢同樣都會賜下陽光、賜下雨水、賜下空氣，一樣係供應每一個人。所以聖經都講神係愛世人。一般嚟講咧，喺一般情況之下，神嘅愛咧係普及性，神嘅愛唔係選擇性，反而我哋人類嘅愛咧就係好選擇性。我哋越係自己嘅圈子，越係對自己裏面可能有利，我哋就會越個愛就會越多啲。咁啊，你可以話係即係人之常情，可以話係正常。但我常常都係講嘅，正常唔等於正確。我哋要做正確嘅事情。正常就係從人從我哋自己利益我哋嘅眼光出發睇，正常嘅。人不為己，天誅地滅係正常。但係正確係咩咧？耶穌從來唔教我哋呢樣嘢。耶穌從來唔教我哋人不為己喎。耶穌教我哋咩啊？人要舍己，呢個先係正確。所以我哋記住，我哋如果做一個基督徒咧，永遠做正確又正常噶嘛，最好啦。但如果正常同正確有衝突咧，我哋選擇做正確嘅事情，而放低正常嘅事情。所以我哋人類咧嘅愛就好正常地咧係有選擇性嘅。咁啊，耶穌跟住所以講第二個原因啦。如果你係單愛嗰啲愛你哋嘅人，嗰啲即係自己有啦，自己圈子嘅人啦，有咩賞賜咧？税吏都咁做啦。如果你係單請弟兄嘅安，就係即係自己人啦。咁啊，有咩長處咧？就係外邦人都咁做啦。咁税吏外邦人就係泛指嗰啲罪人，嗰啲唔信嘅人。佢哋就係有條件選擇性地待人。我哋要同佢哋唔同啊！不要只是愛鄰舍自己人，要愛仇敵，在你對立面的人。兩個原因很清晰，一個就是神的性情，第二個就是我們應該跟那些這個世界未信的人是不同的。這兩個原因都是指向我們要愛我們的仇敵。我想起舊約有一個例子，就是大家都熟悉的，就是大衛。大家都知道掃羅咪即係率領3000精兵去追殺大衛嘅，去到隱基底嘅地方，咁啊掃羅就人有三急，去咗個山窿裏面去大解嘅。咁啊大衛嘅隨從咧就同大衛講啦：呢個即係千載難逢嘅良機啦，啱大衛就喺個山窿裏面。咁啊大嗰啲隨從就講啦，佢話耶和華曾經對你講：我要將你嘅仇敵交在你嘅手裏。你可以照你看為好的對待他，即是搬埋上帝出來，這個千載難逢的良機，這個追殺你的掃羅，現在上帝交在你的手裡，在你面前你要殺他，不費吹灰之力。但大衛他沒有殺掃羅，大家記得他只是悄悄地割了他衣袍的一個衣角。為何大衛這樣想呢？大衛的解釋就是神不容許他伸手加害於掃羅，而掃羅在大衛的心目中是神的受膏者，所以上帝不容許我這樣做。雖然這個是我的敵人，他現在是追殺我，但大衛依然不當他是敵人。耶穌教我們要愛仇敵，很清晰的在第六個對比裡面，不是恨仇敵。但非常不幸呢，這五個對比，如果你看完呢，五個對比都有教我們用什麼原則或者怎樣做，唯獨這個對比是沒有。這個對比沒有實際的原則，也都沒有具體的做法。所以呢，我們要看回第五個對比，回轉頭，第五個對比和第六個對比非常之緊扣。第五個對比呢是什麼呢？對等的報復就對咩咧？就是、不好報復對我哋嘅敵人，我哋報復都不好。我哋睇翻第五個對比，38到42節。第38節，你們聽見有話說，又係呢一句啦，即係律法有一個要求，以眼還眼，以牙還牙。唔知大家知唔知呢句成日都講嘅説話出自聖經喎，原來唔係出自一啲中國嘅古代典籍。出自聖經，這一句即第一個出現在出埃及記第21章24節， 在利未記24章20節和申命記的19章21節都有再重申這一句，以眼還眼，以牙還牙。不過如果你看完出埃及記那段，你發覺不單單這兩句，如果你看第23節，以命還命，24節就是以眼還眼，以牙還牙，以手還手，以腳還腳。第25節就是以樂還樂，樂即是灼傷，以打還打，以傷還傷，即是全部都是總言之，人家這樣對你，你就即是你做初一，他就做回15。不過這句是什麼意思呢？其實即是舊約的律例是鼓勵我們報復，記住耶穌從來沒有推翻律例的，耶穌來，我上一次都說了，他不是要廢掉律法，他要什麼？成全律法。所以耶穌從來沒有推翻反對，你可以殺人，你都不要殺人，不過更加不要嬲人，你不要有淫行，不過更加不要有淫念，你不要背誓，不過更加不要起誓，什麼誓都不可起。耶穌是成全律法，所以律法應該有是對的，律法是神聖的，如果根據保羅的教導。那為什麼呢？這個是不是教我們報復，就是你做初一我做十五呢？當然不是。舊約這個以眼還眼，以牙還牙，以手還手，以腳還腳，這個律例就是要對等的報復。在舊約是非常注重公平和公義，你不要過激，很過分的報復，人家偷了你的衣服，你又不要去殺人全家，這個不對的。對等你可以叫他賠回一件衣服，可能再加多，舊約也有要求20%一個賠償，這個叫對等的報復，所以呢本身是一個很好的律例。不過耶穌就有更高的要求，只是我告訴你們，每次都是這一句的。耶穌更高的要求，即是不要跟惡人作對。作對這個字，希臘文即是抵擋，即是不單止不要對等報復，更加不要報復，不要視他是敵人，不要敵擋他。在中國古代呢，都有些，即我們經常覺得所謂的智慧，我經常都記得這一句，有仇不報是什麼？君子報仇。大家想不想做君子？大家想啊，君子好好人來的，但是要報仇的，等十年都要報仇的。這些所謂的智慧呢，我覺得不是智慧來的，反而耶穌給我們是真真正正的智慧。更高的意就是不要報仇。所以我自己覺得，如果你想做一個君子，君子報仇就是君子不用報仇，君子不需要報仇，這是耶穌教我們。其實你想想報仇，如果人對你不好你報仇，你想想對你自己對人可能帶來更大的傷害。我經常搭車，因為我自己我不駕車，經常搭一些公共交通工具，無論巴士、小巴、地鐵，我經常看到很簡單，原來只不過有一個人可能他自己看手機沒有讓座，有人看不過眼罵他啦，當然罵得來比較可能即粗暴啦，那這個人呢就哇當然是舌劍唇槍啦，還擊啦，跟著可能罵罵下就初而口角，繼而動武，其實很無謂的，這些即只要你有些忍讓，或者你我不會跟你對立，就可能已經化解了很多即是不必要的傷害。耶穌跟著用了四個例子去講明我們不要報仇，我們要勝過惡人和仇敵的一個很重要的原則。今次耶穌講一個原則，他都沒有講怎麼做，因為在不同的場景有不同的處理。好了，這四個的例子就是在第39節下半節，有人打你的右臉，連左臉都轉過來由他打。大家有沒有被非基督徒用這句去整蠱我們的？即是打你一巴，跟著耶穌說的嘛，你是基督徒嘛，是不是？麻煩你轉過這一邊，讓我刮多你一巴。這句是不是這樣解呢？當然不是啦。在人類文化來說，我們一般用什麼手的？右手啦，右手是強壯的手。如果你有看第二個對比，你的右手令你跌倒怎樣？砍掉它，是不是？寧願你失去一個肢體，你上天堂， 好過你成個健全的落地獄。所以右手代表強壯的手，代表你一般人用的手，你用一隻右手打你對面那人的右邊面，你怎麼打法的？是啦，反手是吧？用手背打，用手背打代表什麼？是極度的羞辱，你打人已經是羞辱，你用手背打是更大的一個侮辱。耶穌的意思就是，即使你受到更大的侮辱，請你放低你的面子，放低你的尊嚴，逆來順受。我會講曬四個例子，我一並去解究耶穌講啲咩咧。第二個例子，40節，有人想要告你啊，呢個有人要告你還錢啊咁，拎你嘅女衣，你連外衣都俾埋佢。根據出埃及嘅22章25到27節咧。個律例好清楚要求，如果有人攞你件外衣做抵押，你冇錢還，你俾佢做抵押品啦。喺日落之前咧，要還翻俾你。點解咧？因為喺中東咧，特別冬天咧，夜晚係好凍。嗰啲窮人就冇被冚，件外衣就係佢哋賴以靠住佢過夜唔凍死嘅嗰張被嚟。所以如果你攞咗佢件外衣嘅抵押品咧，請你日落之前，你務必。根據律例規定，這個律法來的，你要還回給他。但耶穌說，拿你件底衫，外衣都給他，他的意思就是你被仇敵控告，其實你有權拿回件外衣。耶穌說，放低你個人的權利，放低他，不要一味即爭取我自己的權利。第三個例子，有人強迫你走一里路，就跟他走兩里。當然一里不是今天幾多公里啦？呢、這個一里就係大約今天嘅1.5公里啊！呢個係希臘文嗰個里嚟嘅。這個做法咧就承襲波斯啊，波斯一路傳到希臘，希臘到呢個時代就係羅馬啦。咩意思咧？就係啲羅馬士兵有權去要求啲平民百姓幫佢孭行李或者孭重嘢行一里。如果你記得喺聖經有一個好經典嘅例子。耶穌不是很虛弱，連十字架都背不到的，那他怎麼做？羅馬兵丁怎麼強迫誰？古利奈人西面或者西門幫耶穌背個十字架，應該是那條橫梁，跟著一路遊街，跟著就去到各國他，去到刑場那裡。這個就是當時你沒辦法拒絕，也不能夠拒絕，這個是法律要求，所以你一定要做的。耶穌教導我們，他要你做一里啊，行一里啊，我們行足兩里，自願付多一倍的服侍，自願承擔多一點。最後一個例子，42節，有求你的就給他，向你借貸的不可推遲。被人逼迫，被人要求問你拿東西，好像很徹底一樣，特別那個是你的敵人。耶穌教我們，寧願付上物質經濟上的損失，付上這些代價，都要去服侍人家。這四個例子呢，你千萬不要照字面去解釋和應用。剛才我解釋已經不是字面解釋，我再強調，千萬千萬不要照字面去應用。我是金融界出身，我現在都是服侍金融界，一走出去有人喂借幾十萬給我，聖經講過向你借貸你不要推遲，不要照字面去應用。這四個例子是突顯一個原則而已，這個原則很簡單，你面對仇敵或者面對惡人的攻擊，不是報仇，也不是對等的報復，而是以善勝惡，或者我們中國人講就是以德報怨。如果用聖經這裡就他 用以善勝惡，可能更加貼切一些。這個就是對仇敵如何實踐愛仇敵，以善勝惡。其實主耶穌本身就是一個很活生生的例子，而且我都是典範來的。耶穌有沒有被人掌摑過面？有啦，他被捕之後被那些兵丁掌摑他，那些兵丁拿了他件底衫怎樣抽籤分埋佢件外衣，佢唔單止走多一里添啊，佢仲走到上十字架上邊。耶穌窮到個地步咧，佢為我哋捨棄曬天上嘅尊榮，佢窮到呢個地步，佢連枕頭嘅地方都冇。 耶稣就是这样。其实我们本应是耶稣的仇敌，但耶稣不是向我们报仇，连对等报仇都没有。他甘愿舍弃天上的荣华，他放低面子，放低他自己的尊严，放低他自己的尊荣，他来到这个世界承担了我们的罪，都不知道为我们行多少里。在十字架上牺牲性命，他以他的善去胜过我们的恶，他以他的爱去感动我们。我相信我们在座很多人信耶稣都是因为耶稣的爱，这份这么惊天动地的爱。面对恶人和仇敌，我们应该要效法耶稣，不要一味想怎样报复，怎样抵挡他，我们要以善胜恶。但在这里我想补充两点，因为在应用上 有很多人 就过了火位，即是过了龙，即是用错了这段经文。第一点，我们不去报复，我们以善胜恶，记住这个耶稣是说是关乎你个人人与人之间的人际的伦理，他不是说一个社会层面或者整个群体层面的伦理。我还记得在911的时候有两个飞机撞落世贸中心的，当时有一些宗教人士即是提议什么呢？我们要宽恕敌人，这个对，但我们不要跟他作对，我觉得这个我就不认同。如果你滥用这一段经文，我们要以善胜恶，不要跟他作对，那么完全我们要逆来顺受，这个是错的。我们应该去遏止恐怖主义这些暴力行为，我们要说是不对的，不可以任意妄为去夺取人家的性命。如果我在家，不是我在街上被人打劫，跟着我以善胜恶，他打劫我当然不会告他，还请他回家，将家里的财物通通奉上，你拿去吧，不要紧，你拿，你立得多少立多少，这样对不对的？以善胜恶完全不对，我应该报警，我们应该将贼人绳之于法，阻止罪行，阻止他将来可能继续去打劫另外一些人。记住这个不是一个我们叫做社会伦理层面的应用，是个人人际关系之间的应用，这个是很重要的第一点。第二点，我想都要强调，我们选择不去报复，我们背后有一些很重要的心态，我们的心态就是相信伸冤报应在神那里。我不去报复你，我是还善待你，但你有没有你的责任呢？如果你做了恶事，你对我做恶事，如果有的话，我交给上帝。我们只管尽我们的能力去以善胜恶，其余的结果我们交给上帝掌管，伸冤报应在上帝那里。最后第48节，所以你们要完全好像你们天父完全一样。这一节呢，不是单单这两个对比的总结，是由21到47节这六个对比的总结。我们不要死守律法，我们不要死守规条，我们要追求更高的意义，这样呢我们就可以完全。这里只是我们道德上我们趋向达标，趋向完全，趋向成熟。曾经有一件的真人真事，一件好都轰动这个即是宣教历史的一件事情。在1955年呢，很久之前，有五个美国的青年人，很年轻的美国五个宣教士，个队长呢叫做 Jim Elliot， 我叫艾略特，还有一个飞机师他叫做辛特，还有另外三个弟兄呢，他们就领受神的使命，就计划向厄瓜多尔亚马逊丛林的奥卡族去传福音。奥卡族呢就出名很暴力，这些食人族来的，即哪些外人去入侵他呢，他就非常的暴力对待。这五位宣教士都有些智慧，初初呢就揸飞机将些礼物空投去奥卡族的地方，即去示好啦，希望建立关系。用了几个月时间，去到1956年的1月，他们开始接近奥卡族。在奥卡族这个地方几公里之外的河边呢，他们就扎营，想着一步一步呢去接近奥卡族人，跟他建立关系，跟他传福音。但在1956年的1月几日之后，奥卡族人知道 有外人，这些白种人来他们的地方， 他们就袭击这五个宣教士，用长矛呢将这五个宣教士全部杀死。这五个宣教士其实有武器的，他有枪的，但他们选择不用，他们不用枪去自卫，都不用枪去攻击这些奥卡族人。他们的想法就是，我们已经信了耶稣嘛，这些未信，他们选择殉道。这件事后来传出来呢，就真的全球都震惊，不单止宣教界，整个世界都发觉这个是很大的件事。后来这件事被写成书，拍成电影，那个电影叫 End of the Spear， 长矛尖端，就是讲这件的事迹。那么艾略特的遗孀呢，她叫 Elizabeth， 伊丽莎白，还有辛特的姐姐呢 Rachel， 其实这两位姊妹呢都是宣教士，他们的亲人被奥卡族人杀了，即如果你是他们，我不知道你怎么想，这一班可能是仇人，是杀夫或者即杀弟的仇人。但是伊丽莎白他说什么呢？他说耶稣基督为我们所有人去死这个事实，去令到我们对所有人的救恩有兴趣。而Jim即是他丈夫被奥卡族杀死这件事实，令到我们对奥卡族人的爱是更加强烈。所以伊丽莎白和 Rachel 和其他一些宣教士，他们开始学习奥卡语，他们继续要秉承即丈夫或者弟弟亲人的位置，他要告诉奥卡族人知道神是爱他们，神会宽恕他们。咁咧喺呢五個宣教士死後九年之後咧，奧卡語嘅馬可福音咧就面世。神嘅恩典非常非常嘅浩大，好多奧卡族人信咗主，包括九年前用長矛殺死呢五個宣教士嗰全部嘅奧卡族人都信咗主，其中兩位咧更加成為呢個部落嘅牧師。後來咧，辛特嘅仔阿 Steve 咧，佢信咗主。他要受洗，他选择去到奥卡族那个地方，他选择他邀请当年的杀父仇人，后来成为牧师的那位牧者呢为他施洗。这些宣教士我觉得很明显是效法耶稣，很明显是以善胜恶，他忠心完成了耶稣所托付的宣教使命。通常我们如果以恶报善呢，就違反人道啊！呢個冇乜人咁做，以惡報惡咧，就人之常情啊，好正常，但係唔正確。以善勝惡咧，呢、這個先係合乎真道。我哋要學嘅係以善勝惡。我哋分別出嚟，我哋同呢個世界唔同，千祈唔好讓我哋同呢個世界同化。我哋愛上帝，我哋唔係愛呢個世界，所以我哋唔同嘅唔好。以惡報善，亦都唔好以惡報惡，係以善勝惡。保羅非常之明白耶穌嘅心腸，所以喺羅馬書第十二章第十四節係咁講。佢話：逼迫你們嘅要給他們祝福，只要祝福，不可咒助。喺第十七到第二十一節咁講：不要以惡報惡，眾人以為美嘅事要留心去做，若是能行，總要盡力與眾人和睦。他说：亲爱的弟兄，不要自己伸冤，宁可让步听凭主怒，因为经上记着主说：伸冤在我，我必报应，由上帝去处理你的敌人。所以你的仇敌若饿了，给他吃；渴了，给他喝。因为你们这样行，就是把炭火堆在他的头上。你们不可为恶所胜，反要以善胜恶。保罗完全明白耶稣的教导，我们应该是这样做，还有记住耶稣一次又一次这样说，如果我们不这样做，断不能进天国。去到登山宝训最后那段的总结，我们要选窄门定阔门呢？我们要选好树定坏树呢？我们要选哪种起屋的人呢？那重点都是你有没有做耶稣叫你做的事。凡听见耶稣的话去行的，这个人就是一个聪明的人。你的生命在磐石上面， 雨淋、水沖、風吹，唔會冧嘅，好堅固。如果係啲沙土，就會倒塌，倒塌得很大。嗱，所以弟兄姊妹，我哋聽道或者學習真理，最緊要係應用。嗱，我俾個應用大家，你而家諗一諗。如果第今日講職場，喺你嘅職場裏面，你有冇敵人咧？應該有好少，我幾乎未聽過職場裏面冇乜敵人。你今日冇，聽日會有。今日冇唔代表將來冇啊！你一定有嘅。有嘅時候，你諗下你點樣以善勝惡？你諗下我會做啲咩嘢？喺未來一個月，喺未來三個月，喺未來呢半年，我會做啲咩嘢以善勝惡去得翻呢個同事咧？甚至引用喺你嘅教會，教會有冇敵人嘅咧？大把啦，係咪？好多人轉教會、轉團契啊！我牧會咁耐，都唔係因為真理。十個人轉團契或者轉教會，多數係因為人際關係。我唔妥佢，我唔中意佢，即係呢個係喺我對立面嘅，又拆唔掂，我轉團契咯，我轉教會咯。香港咁多教會，1400間，梗有一間啱我噶嘛，係咪？可能街尾演嘅間，嗱弟兄姊妹諗一個你嘅敵人，實際應用呢一段，嗱耶穌冇講個做法，因為個場景個個唔同，但係一定做喺度，同埋你應該要做，神嘅恩典一定夠我哋用，我哋同心禱告。親愛的主，我哋好多謝你，我哋嘅信仰唔係單單去守啲一條一條一啲嘅規條，你教導我哋，我哋要從心出發。我哋唔係去恨、去報復我哋嘅敵人，我哋反而要以善勝惡愛佢哋，因為你就係咁樣對我哋。我哋經歷你嘅寬恕，經歷你嘅愛，我哋有能力去愛、去寬恕我哋身邊嘅敵人。求主加力，讓我哋愛仇敵，讓呢個世界更加美麗，讓華基堂更加美麗，讓我哋嘅職場更加美麗，更加似你，更加榮耀你，更加討你喜悅。同心禱告，奉耶穌基督的聖名，阿門。